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们新的一年，那么我们可以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跟你左右的邻舍，就是您旁边的人是邻舍，跟你问一下，我是你快乐。高兴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聚会。那么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去看了陈军弟兄哈，刚刚那个师兄也有在祷告中纪念到他。那么他的状况是有比较好，他本来是在 intensive care unit， 他转到 intermediate care unit， 有比较好，但是还在观察哈，还在观察。所以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到他。那么。那昨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特别要我来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的代祷哈。那我叫我向代替他向各位问安。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一同聚集到主你的面前来，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真的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借着主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第十二页。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哈。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请。耶稣走遍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参加过跨年的倒数计时哈。就算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我相信你也一定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今年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个年哈。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那里虽然好像现在的这个情况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倒数计时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人聚集在那里参加这个跨年的倒数计时。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等待那个时刻的来到，好像巴不得这个旧的一年赶快过去，新的一年赶快来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新年新希望。那么今天是我们在2009年的第一个礼拜天。那么在这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新的计划，你是否也有新的期望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我们对于新的一年总是有一些新的期待，甚至于不管自己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能不能够达成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许多人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励志 同样的，当我们教会在面对着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也不例外。因此每一年在一个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为教会定下一些新的目标，我们会选定一个新的主题啊，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是传神。那么在这里传神呢，并不是那个以眼传神的那个传神哈，好像要你去跟人家抛媚眼哈，看看来不来电哈，啊，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哈。在这里的传神呢，乃是要去将这个福音呢，啊，帮将神国的这个福音传给人，哦，将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那么虽然说传神呢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啊只做这一件的事情哈。不过我们是确实要特别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多花一点功夫。盼望我们多花一点功夫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有所突破啊！不但我们可以容神益人，而且呢，我们自己在灵性上也能够因此不断的长进，蒙受神更多的赐福。那么在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面，我就要借着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的经文来向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里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5节一开始就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主耶稣在世上他传道的一个景况。主耶稣在那里，他不辞辛劳地走遍当时的啊各个乡城镇，在那里向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不管是人文脆惠的一个地方也好，或者是穷乡僻壤也好，我们看见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耶稣都到那些地方去。那么他这样做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之所以这样做呢，并不是为了别的，他乃是要将神的道呢来教导给这些人，他乃是要将这个神国的福音来传给这些人。在这里我们更看到他乃是要来医治这些人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不仅是满足人心灵上的这个需要，在那里他也同时来满足人身体上的这个需要。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一点想象力来想一下当时主耶稣在那里的这种景况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好像从一个地方然后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他不但向人传道，而且他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来好像向人证实他所传的道啊。所以这种的场景其实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看到的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就是那么忙碌的在那里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甚至于忙到一个地步常常是好像废寝忘食。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这位神子耶稣基督他可以从天而降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子，并且在那里风尘仆仆的在人群当中在那里穿梭，在那里服侍人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为了寻求自己身体的医治，或者是寻求亲人的身体的医治，他们可以走遍世界各地各城各乡各个小镇去寻找这个名医，去寻找那个隐世的秘医，为的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得到医治。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为了开拓自己的生意，为了让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可以走访世界各地去开拓新的市场，甚至于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冒险欲，所以他可以到世界走遍仙家 天涯海角，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找这个新的探险地。啊，从这些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它的后面通常有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啊，也就成为啊人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动力，到底又是在哪里呢？在这里第三十六节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之所以会这么做呢，乃是因为出于他对人的这个怜悯啊，他对人的这个怜悯，所以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在这里讲到什么啊？这个怜悯，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字的体会啊，这一句话的体会有多么的深哈。中文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啊或多或少了解这个怜悯的意思。在这里英文许多的翻译把它翻成是 compassion 哈、啊、，compassion 其实我对这个字不太有感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那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哈、啊。这个字原始的意义呢，其实现在已经不再被使用的。啊，但是这个字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翻译出来的。这个字如果完全按照它字面的翻译呢，就是心肠肺腑受到感动的意思。啊，对于这个希伯来人而言呢，这个心肠肺腑呢，是他情感的一个中心，是一个他表达情感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哈、哦。对我们华人而言，这个心肠肺腑呢，其实也是啊，我们好像用来形容我们感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怜悯这个字，其实它所要表达的呢，是一个最深层的一种悲悯之情啊。说如果要用比较容易明白的话去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稍微用一下这个感同身受啊这样的一个词句来表达。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但亲自来到这个人间，好、啊、经历了人生的一切的苦难，我们也看见他为着人所受到的这些苦难，他自己也感到啊，于心不忍啊！他的这种怜悯，他的这种不忍呢，他不是只是停留在那种感觉上面而已。我们可以看见他心里中那种难过呢，啊，难过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亲自来担当人的忧患，他愿意亲自来担当人的痛苦。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人的这种怜悯。弟兄姐妹，我相信即便我讲了这么多去描述主耶稣对人的怜悯呢，啊，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怜悯啊。最好的方法我们就是去读几段这样的经文啊，我们从啊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稍微的去了解一下主耶稣怜悯人的心肠啊。在马太福音15:32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到啊，主耶稣对人啊那种体贴的心情啊，他可以看到人的需要，人饥饿的啊，门徒也在那里，门徒也没有提议要这样做，但是主耶稣他看到了，要他的门徒给他们吃。在马可福音6:34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主耶稣看到他们没有人教导他们真理，没有人指引他们人生的方向，看到他们的这种情况，主耶稣就把道理，把神国的道理啊教导给他们。在路加福音7:12-13又记载说，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 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接着耶稣就叫那个死人复活，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耶稣啊那种怜悯人的心肠。主耶稣不仅怜悯人身体上的需要，主耶稣也怜悯人心灵上的需要。主耶稣这种对人的怜悯是一个全能的关怀，是一个全能的怜悯。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来怜悯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会怜悯人呢，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人的爱，这是他的本性，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会怜悯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些人啊所存在的种种的问题，这种种的问题不能得到解答，不能得到解决，所以他要怜悯人。那么主耶稣到底看见人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里第36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见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看见人有一个需要啊，人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呢？人需要牧者啊。为什么人需要牧者呢？要了解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就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情况。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啊，圣经的里面的作者他用羊跟牧人这个关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先知以西结他就曾经在以西结书里面描述这种羊如同没有牧人的情况，在先知以西结书34章5到6节里面，他说到：因无牧人，羊就分散。啊，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比喻里面啊，这个羊指到人，特别是指到神的选民。那么这里面所说的牧人呢，是指那些带领他们的那些领袖们。那么那些人都是具有牧人的身份来牧养他们，但是真正的大牧人呢，则是神自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羊啊，如同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羊如果没有牧人会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喂养，他会活活的饿死。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得不到饱腹，最终呢就是被豺狼给吞吃掉了。羊如果没有牧人会怎么样呢？羊就得不到引导啊，他就会迷失的方向啊，他就回不了他的羊圈，他就会在外面漂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牧人对羊是非常重要的啊，羊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于这个牧人。同样的，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人生的牧人啊来牧养我们，我们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一点也不夸张。当主耶稣看到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他那种怜悯人的心肠就油然升起啊。既然那些领袖没有好好来做这个牧人的工作的话，那么他就自己亲自成为他们的牧人。弟兄姐妹，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会那么迫切的要把这个神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也就是出于他这种对人的怜悯的心肠。那么他之所以会怜悯人，也是因为他看见人实在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能够有一个突破的话，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先看见主所看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传神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那么从福音书里面，我们都一再的看到，当主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在他的身旁都有好几个门徒跟随着他一同出去的。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啊，他的门徒也同样的跟他走遍各城各乡。所以主耶稣所看到的这些人呢，其实他的门徒也都看到的。但是尽管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这样同一批的人，但是他们对人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对人的反应却是跟主耶稣完全不同了。主耶稣在那里看到人的需要，主耶稣看到啊，这些人需要有牧者来牧养他们。门徒们虽然也看到这些人，但是他们却看不到这些人的需要。他们看到这些人，好像不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眼光的问题，而我们人的眼光呢，就会影响我们的看见。我们人啊，有一种毛病，就是我们通常只会看到我们喜欢看的东西，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啊。其他呢，其他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不想看的东西呢，就算摆在我们的眼前呢，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朋友哈，出去买东西过或出去逛街过哈。所以如果先生陪太太出去啊逛街，或者太太陪先生出去逛街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我不知道啊，你的太太有没有问你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某样的一个东西哈？有时候太太可能会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哈，那么许多的时候先生呢就好像傻在那里，不知道，他好像看不到啊，先生就是看不到太太说的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太太可能会说，我们刚刚不是就是进了那个店吗？你不是站在那个柜台前面，那个台子前面，那个东西就摆在你的前面吗？你怎么会看不到呢？但是不管太太怎么说呢，这个先生呢好像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个东西好像不存在，他没有看过那个东西啊。那是因为他对那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根本摆在他眼前他也没有看到一样。同样的，有时候反过来也会是如此的，有时候先生看到一个东西他很喜欢，但是又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买没有马上讲，离开那个店之后又想这个东西好像不错，又跟太太提了一下，太太呢可能她也不会看到先生看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彼此的眼光不同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注视的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除非我们也可以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能够去看见主所看见的，不然的话再多的人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会觉得他们有需要，再多的人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人，他们需要牧者，他们需要福音那么其实我们现代的人需不需要呢？我们现代的人也同样的需要同样的需要。今天神把许许多多的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我们是否看见主所看见的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主所看见的，那么这个一定会改变我们对人的看法，让我们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能够有所突破。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有所突破的话，我们除了要能够看见主所看见的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要能够感受主所感受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了那个东西的确在那里，那些人的确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的心似乎不为所动啊，我们忍住了我们怜悯人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对别人的这种需要的感受不深，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啊，好像没有必要去将这个福音传给人。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啊，去跟别人感同身受，就好像主耶稣所感受的那样的话，那么这整个情况呢就会完全的改变了。以前有一个人，他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那么他看见一只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啊，跌断了腿啊，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照理说小鸟它是应该不会跌断的，但是就一happen来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小鸟抓起来啊，轻轻的抚摸它，但是他却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这只受伤的小鸟哈，他正在想要怎么办的时候，那么坐在旁边的长板凳上哈，公园都有一些 bench 哈，那么在这个长板凳上有一个女孩坐在那里，他就跟这个人说：“你把这只小鸟交给我了，我知道怎么样来照顾它哈。”那么那个人就把这只小鸟就交给他了哈，那么他交给了这个小女孩之后，他就走开。那么当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呢，他有点不太放心哈，把小鸟就这样交给那个小女生，所以他又回头过来看啊，他回头过来看的时候，他看见那么这个小女生她站起来了，而且她小心翼翼的一只手抓着这个小鸟哈，那么另外一只手呢抓着这个拐杖啊，原来她是一个自己腿也跌伤受伤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她说她懂得怎么样来照顾这只 小鸟。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过去我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我们是如同羊，我们是过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虽然我们那时候可能自己不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在神的眼里面，他看我们就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而我们的大牧人他却借着其他的人将我们给找回来的啊，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供应，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保护，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引导。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去看到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可以看见人的这个需要才对，我们应该可以感同身受才对。但是许多的时候好像我们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很容易健忘，当我们一切情况不同改变之后，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还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过不了多久呢，好像我们人把神拯救我们这件事情都忘记了，以至于我们越来呢越没有办法去感受主所感受的。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感受主所感受的，就更别说要去做主所做的事情了，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在传神的这件事情上要有所突破的话，我们除了要看见主所看见的，感受主所感受的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啊，要我们去求主所要我们求的。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要他的门徒求什么呢？在37节跟38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是要他的门徒求他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觉得主耶稣他很麻烦， 啊，既然他是主人啊，其他的门徒是他的仆人工人，为什么他不直接差遣他们出去做工就好啊？这不就行了？为什么主耶稣还要他的门徒来求他差派工人出去收这个庄稼呢？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没有错，表面上我们读起来看起来的确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这样做，有这样做跟没有这样做呢，相差很远的啊，相差很远的。其实许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祷告，我们要向他祈求，其实神自己做了就好了，为什么要等到我们祷告之后神才要做呢？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想通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神要我们这样做，其实神要我们跟他同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跟神同工的一个开始呢，那么就是祷告。那么祷告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借着我们对他的祷告祈求呢，来预备我们的心。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祷告祈求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啊，因为一个常常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这个人的心意呢才有可能被神给调整过来，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才可能被神调整到跟神站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啊，我们才能够看见主所看见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主所感受到的，以至于最后我们愿意被神差遣出去做他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这个祷告祈求呢不能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来，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祈求。就好像啊，一个人有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啊，他没有行为，他说他是有信心的啊，这个信心是实的啊，这个信心是实的。以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相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人哈。他有一个朋友，那么在这个信仰上跟他是啊相当一致的看法。那么这个朋友他是一位修士哈，那么他们彼此就立约啊，怎么立约呢？马丁路德啊，出去参加宗教改革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的朋友留在修道院里面呢，啊，用祷告来支持你哈。这个啊，这句话不能说，不好听啊。这个就好像呢，啊，我们一般人常常说啊，你出去做，你出去做哈，我留在这里为你祷告，就是让别人出去。于是他们就开始啊这样的一个啊，他们就这样开始。那么有一天晚上，他的这个朋友他就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一片好像世界那么大的一个稻田在那里，那么只有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收割啊，他看见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可以做成的事情，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所以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难过。结果他一看那个人是谁呢啊，你们应该想到了啊，他一看那个脸，他一直想要看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他看到了那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就在那一刻他明白到他不能光是只是在那里为他祷告啊而没有行动，因此呢他就离开那个单单祷告的这个岗位去参加这个收割的行列啊。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看见人们需要神呢？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看见要收的庄稼多啊，要做工的人少呢？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啊，让神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主所看见的，我们能够去感受主所感受的 并且我们能够去祈求主所要我们祈求的，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传神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